天堂与地狱第52章，人死后的第二个阶段。499节，人死后的第二个状态称为内在的状态，因为那时人进入思想之内层，即意志和领悟层面。人在第一个状态下所处的外层将归于沉寂。善于观察生活、注意人们言谈举止的人，不难看出人有外在和内在的层面，或者说是内外两层的想法和意愿。在社会生活中，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是根据他的名声，根据别人对他的评价，但在实际交往中，我们不会照心里真实的想法。即便是恶人，我们也会以礼相加，两层想法，两层意愿，由此显然了。虚情假意、阿谀奉承之辈更是如此。他们的言谈举止与内心的想法意愿完全背道而驰。伪善之徒谈论神、天堂、灵魂得救、教会真理、国家福祉、群众利益，似乎蛮有信心、爱心。其实在心里，他们没有信仰，没有爱心，自私自利。由此可见，人确实有内外两层思想，他以外在的思想与人交往，但在内心里，他有着不同的想法，而且两个思想进程是分开的，以避免内心真实的想法暴露出来。根据对应人之受造，其内外两层思想本是可以协同一致的。当然，专注于善时，两者也的确是一致的，因为那时他的念头为善，言语也为善。但是当人陷于恶时，两者就不一致了，因为此时他的念头为恶，言语却为善，这意味着次序已经颠倒。因为善表现于外，恶却隐藏于内，善被恶辖制，沦为奴隶，只是主人为达到目的、满足欲望所利用的工具罢了。美言善行之中，既藏有恶的意图，可见该善并非真善，已经被恶玷污。不论他在不明内情的人眼中显得多么善良，专注于善者情况与之不同，对他们而言次序未见颠倒。善流入其内在的思想，再从内在的思想流入外在的思想，表现为言语和行为。人之受造本合乎这种次序，在此次序下，人的内层处于天堂和天堂的光明之中。天堂的光明乃是从主所发的神性之真，实质上就是在天堂的主，所以他们是受着主的引导。我说这些是要证明人皆有内外两层思想，两者是可分的。当论及思想，其实也能明白意志，因为思想出于意志。事实上，没有人可脱离意志而思想。由此可知，何为外在的状态，何为内在的状态。500节，说起意志和思想时，意志也用来表示情感和欲望，并从情感与欲望所生的快乐 和满足，因为这些皆归根于意志，因为人皆至于其所欲，由此感受到快乐或满足。另一面，但凡人所欲求并从中感受到快乐或满足的，就是他的意志所在。思想则是用来表示支持情感和欲望的一切事物，仅仅是意志的形式，或者将意志表现出来的形式，该形式由各种理性的分析所构成，而理性的分析源于灵性世界，是灵的功能。501节，我们当知道，人的品质完全由他的内在秉性所决定，并非由他的外在表现来决定，因为人的内在是他的灵，肉体是靠灵而活，人的生命就是其灵的生命，所以人的内在秉性如何，他的为人就如何，直到永远。人的外在属于肉体，死后即被分离了，依附于灵的一切因素已归于沉寂，仅仅作为内在层面的载体。正如前面我在描述人死后将保留其记忆时所解释过的。由此可知，什么是真正属于人的，什么不然。对于恶人，产生其言语的外在思想和产生其行为的外在意志，并不真正属于他，属于他的只是其内在的思想和意志。502节，第一个状态即上一章所描述的外在层面的状态结束以后，人就进入内在层面的状态，该状态正是人独处、自由思想、不受约束时所进入的内在意志和思想的状态。人成为灵，进入第二个状态以后，他就成了真正的自己，开始过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，因为照自己的情感自由的思想，正是人的生命和自我所在。503节，在此状态下，灵凭意志而思想，也就是凭欲望与情感而思想，此时他的思想与意志形成一个整体，仿佛他不再有思想而只有意志，其说话的方式也是如此，除了他心里尚有某种恐惧，即害怕其意志和思想被人看透的恐惧，因为在人间的社会生活中，他的意志中已被植入这种恐惧。504节，若无例外，人死后都会被带入这种状态，因为这是灵的真实状态。第一个状态是灵在众人面前伪装出来的状态，不是其本来的状态。对于人死后随机进入的外在层面的状态，正如上一章所描述的，不是灵的真实状态，有很多理由可证明这一点。比如灵是凭情感进行思维和说话，情感是语言的源头，是人在内省时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思维，因为那时他不是以肉体的语言进行思维，而仅仅是观其所被光照的，所以弹指之间，其所思想的比一时半刻所能表达的还要多。另外，人在世上的社会生活中 我以保证自己的言论合乎道德和社会的要求，其内在的思想控制着外在的思想，正如一人控制着另一人，免得他逾越合宜得体的界限。从这个事实也能看出，外在层面的状态不是灵真实的状态。再者，人在私下思考的时候，他筹划着自己的言谈举止，以求取得人的喜悦、信任、欣赏、感激，而照他真实的意志，他并不乐意这样行。这也是一个证明，由以上事实可知灵所进入的内在层面的状态才是他的真实状态，也意味着这才是他活在人间时的真实状态。505节，当灵进入内在的状态以后，他在人间真正为人如何就显明出来了。事实上，他将完全照自己的秉性而行。在世时曾专注于善的人，将照理性智慧而行，事实上将比在人间时更有智慧，因为他已脱去那如云层遮蔽灵性的肉体。反之，在世时曾沉迷于恶者，将表现得愚痴疯狂，事实上将比在人间时更加疯狂，因为他已获得自由，不再受到约束。在世之时，他们显得很有理智，因为这是他们模仿理智之人的方式。所以当外在的层面剥离以后，其内在的疯狂就暴露了出来。假冒为善的恶人好比一个外表光亮，里面却藏着各种污秽的痰盂。正如主说，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。马太福音23:27。506节，在世时凡专注于善良的生活，依照良心而行的人，也就是承认神，热爱神性真理，特别是将真理运用于生活的人，当他们进入内在的层面以后，有如梦初醒或者由暗入明的感觉。他们凭天堂之光思想进入内在的智慧之中，他们依善而行进入内在的情感之中，天堂流入其思想和情感，将前所未知的幸福和快乐注入其中。因为他们是与天堂的天使相连的，他们承认主，以实际生活表达对主的崇拜。因为当他们处于外在的层面时，是照其秉性而行，参见505节。他们在自由中承认主，敬拜主。因为自由属于内在的情感，就这样，他们从外在的圣洁进入内在的圣洁之中，而内在的圣洁乃是敬拜的本质。这是照圣言的要求而生活的人将要进入的状态。在世时沉迷于恶、无良心、否认神者，情况截然不同。凡过罪恶生活者，无不从心里否认神，不论其表面如何承认神，因为承认神与过罪恶生活是全然对立的。在灵界，当他们进入内在层面以后，其言行举止显得相当愚痴，因为恶欲驱使他们造作恶事， 包括鄙夷、嘲笑、毁谤、仇视、报复等等。他们图谋恶计、诡诈恶毒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。此时他们自由地照意志和思想行事，因为曾在人间约束他们的外在因素已被分离。简而言之，他们已丧失理智，因为在世之时他们的理智并非处于内层，而是处于外层。但是在他们自己看来，好似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有智慧。进入第二个状态以后，他们还会偶尔短暂地被带回外在的状态。那时他们想起自己在外在状态下的行为方式，有时会感到尴尬，承认自己丧失了理智，有的一点儿也不觉得惭愧，有的为不能一直留在外在的状态而感到愤恨。他们被告知一直留在那状态后果会是怎样，他们一定会虚假地做同样的事，以表面的善良、诚实、公平误导心地单纯、思想简单的人，同时也会毁灭自己，因为他们的外在层面终究会如内在层面那样燃烧起来，将整个生命摧毁。507节，进入第二个状态以后，灵就显出他在人间时的真实面目，从前被隐藏的言语和行为如今显明了出来，因为此时外在的因素已不再约束他们，他们公开地说同样的话，做同样的事，不再顾忌自己的名声。另外，他们进入各种罪恶的状态之中，在天使和善灵面前显出他们的真实面目。就这样，隐藏的事被显露了出来，正如主的话说，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，在内室夫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。路加福音12章2到3节，我又告诉你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。马太福音12章36节。508节，对于恶人进入该状态以后其表现如何，无法简单的加以描述，因为疯狂程度取决于其欲望，而欲望是因人而异的，还不如提出几个具体的实例以此来类推。有的人爱自己过于一切，他们在工作和职位上所追求的是自己的名声，他们发挥其用不是因为乐于服务，而是为了获取名望和地位，所以他们是在名望和地位中寻找快乐。当进入第二个状态以后，他们表现得最为愚痴，因为私欲越大就离天堂越远，而离天堂越远就离智慧越远。有的人陷于己欲，阴险诡诈，用各种不正的手段谋取地位，他们与恶贯满盈者为伍，研究法术，就是对神性规则的滥用，意欲操纵所有不顺从的人，他们图谋恶计，心怀仇恨，实行报复，渴望折磨一切不顺从的人。但有一群恶徒支持，他们就陷入以上恶行之中，最后他们甚至图谋爬上天堂， 将其摧毁，以便自己做神，受人崇拜。其疯狂竟达到如此地步。此等人中，属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最深，他们以为天堂地狱的权柄都在自己手中，能随意赦免罪恶。他们自称基督，将神的一切归于自身，其信念之强，足以困扰和遮蔽人心，给其造成痛苦。他们一直处于这样的状态，只是进入第二个状态以后，他们将丧失理智。对于他们的疯狂和此后的命运，最后的审判一书有更详细的描述。有的人将造化归于自然，从心里否认神，否认有关天堂和教会的一切。进入第二个状态以后，他们与同类灵聚集起来，称当中最狡猾的人为神，对其顶礼膜拜。我曾见一群人在会中膜拜一个巫师，还谈论自然，其行为好像呆子，仿佛一群保留人形的动物。这些人中，在世时有的曾尊享高位，有的曾被视为学者和智者，情况各不相同。由以上事实可知，灵性朝天堂闭合的人状况如何？凡不通过承认神，并照信仰生活而获得天堂之留住者，都将变得如此。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下一个判断。人的秉性若是如此，那么当人不再受外在的约束，不再惧怕法律，也不再顾及自己的名利地位时，结果将会如何？但是他们的疯狂受到主的限制，以免冲出用途的界限，因为这样的恶灵也能各自发挥一定的作用。透过他们，善灵能认清什么是恶，以及恶的性质，还能认清不为主所引导之人，其结果将会如何。另一个用途在于聚集同类恶灵，将他们与善灵分开，除去他们虚有其表的善与真，将他们带入自身生活之恶，以及因恶而起的错谬之中，因而为地狱做好准备。因为人只有进入自身生命之恶，以及因恶而来的错谬之后，才会落入地狱。在灵界，谁也不许保持分裂的心智，不可以思考或说着一件事，心里却图着另一件事。那里的每一个恶灵只会召集邪恶而思考错谬，只会出于错谬来说话，所思所言皆源于意志，也就是源自他自己的根本欲望及其带来的快乐与满足。在人间，当他在灵里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思想，也就是当他出自内心情感独自自由思考之时，原因在于意志是人之根本，而思想只有在出于意志的情况下才是。意志是人基本的属性或秉性，让人进入他的意志，就是进入他的属性或秉性，或者说进入自己的生活，透过他的生活获取其秉性。此后人将保留其在人间所塑造的秉性，对恶人而言，该秉性已不能再通过明理而获得修正和改变。509节，进入第二个状态以后，恶灵既情不自禁地往各种罪恶里直奔，自然就时常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在灵界，惩罚的方式多种多样， 不管你曾贵为君王或贱为奴隶，君等同处之。每种恶皆有相应的罚相随，如影随形，所以凡作恶者必受相应之罚。但是没有人须为人间的恶行受罚，只须为当前的恶行受罚。不过或说因人间的恶行受罚，或说为灵界的恶行受罚，两者是一回事，因为死后人必恢复各自的生命状态，回到同样的恶行之中，因为人的秉性取决于他在人间的生活方式。行恶必须受罚，因为在此状态下对惩罚的恐惧是约束他们的唯一手段，勉励教导已不再有效，法律名声等因素也不再起作用，因为他们照秉性而行，唯有惩罚能给予强制。善灵虽然在人间曾做过恶事，但因为他们的恶不再重复，因此也就不再受罚。我还得知他们所做之恶事属于不同的性质，因为不是出于故意抵挡真理，也非出于恶心，而是因为从父母所遗传而来的恶性，生来就陷入如此盲目的满足中。不过这只是发生在外在层次，而非内在的层次。510节，人在世时，他的灵与灵界哪个社群相连，死后便去到那个社群，要么天堂般的社群，要么地狱般的社群。其中恶者与地狱般的社群相连，善者与天堂般的社群相连。灵被带到该社群是循序渐进的，直到最后融入其中。当恶灵进入内在的状态时，他就一步一步地被转向自己所属的社群，最终直接面对该社群。这发生于内在状态结束之前，该状态结束之后，恶灵就自行投入有同类之灵所在的地狱。这种投入的动作看起来像头上脚下倒着跳入，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这样的恶灵颠倒秩序，热爱邪恶的事物，摒弃天堂的事物。另外在第二种状态中，有的恶灵会出入不同的地狱，只是他们不像完全做好准备的恶灵那样头上脚下倒着跳入的。在恶灵处于外在的状态时，他们的灵活在肉身时与哪个社群相连，就已经显示给他们，他们由此知道即使在肉身时他们已属于地狱，只是与地狱之灵并非同一状态，但与灵界恶灵处于同一状态。关于这两种状态的对比，后面我会加以解释。511节，进入第二个状态以后，恶灵开始从善灵中被分别出来，但在第一个状态下两者还是混在一起的。因为一个灵处于外在状态时与在世上的状态相仿，因而善灵和恶灵、恶灵和善灵可一同相处。但等到被带入内在的状态，尽显各自的秉性或意志以后，情况就不同了。恶灵从善灵中被分离出来，方式有很多。通常，他们会被带到其在第一个状态下与善的思想和情感 而发生联系的相关社群，这些社群曾被表面现象所蒙蔽，以为他们不是恶人。通常他们会绕一大圈，直至其真实的秉性在善灵面前显露出来。于是善灵一看到他们便转身离去，同时恶灵也会离开，去向其所乐意的地狱般的社群。此外，分离的方式还有很多，我就不提了。